午餐百百种，你想选哪一种呢？我们准备了政治新闻、国际时事、人文科普、生活新知，给您不一样的观点，不一样的选择。飞碟午餐，饮奶金掌竹。
警告！十秒钟后即将登陆地球，快拿起手机下载全新飞碟 APP， 接收地球大小事。
欢迎来到飞碟午餐，我是尹乃菁。我们今天请到辅大日文系的教授何思胜何老师，欢迎何老师。
哎，乃菁学姐，各位听众大家好。
这个请何老师来呢，当然呢就是谈日本啊，谈日美，谈日中啊，谈日本。日本呢，在这个拜登上台之后呢，日本现在的角色呢，非常的积极啊，他到底有一些什么样的大的战略上面的一个构想？日本到底自我的这个定位呢，在中美之间有什么转变？好，来，我们首先请教这个何思胜教授。马上啊，菅义伟呢，下个礼拜呢，他就要到这个美国去了啊，
四月十六号
、您预期他跟拜登在会谈的时候会针对哪些事项来达成共识？当然我们最关注的是台海有事会不会在联合文件或是共同声明里面。
当然这个日本在他的外交里面比较少提到台湾，那我如果我们从资料去看的话，大概就在1969年，当时我们中华民国跟日本还有邦交的时候，那佐藤内阁那时候有跟美国有发表一个共同关切那个台湾的这样的一个这个声明。那当然72年之后他们就跟北京建立外交关系，那在这个台日关系里面，他比较不会在他的这个不管跟他的中国外交或者是跟这个美国外交里面，他比较不会谈到这个台湾。那不过这个我们这一次看菅义伟这个访问美国，我们比较关切的当然是这个，就是说他会不会他怎么讲台湾或怎么样提台湾。不过我认为就是说台湾基本上事实上在日本的这样的一个这外交里边，他虽然不讲，但是我认为他始终是 concern 的，因为这个我们跟他靠得很近的。那不管这个他嘴巴也没有说出来，那当然这个他会重视这个台海的局势。不过他在台海局势上面，这个我们也不必认为就是说这里面是不是会连接到美国跟日本他们在外交上面，那会不会去这个去挑战所谓的一中政策或是一中原则。我认为这个是想得太远，但是他们会希望台海的稳定，那也希望两岸关系能够维持和平，然后台湾的问题用和平的这样的方式解决。基本上我觉得这些原则都不会变了，那就是说他可能会讲的比较白，或是说跟美国或跟日本之间，他这个到底在哪些方面他会有一些比较具体的这种联合行动，他应该还是会聚焦在他自己做得到这部分，比方讲像东海的这个部分。那像钓鱼台但钓鱼台也跟我们台湾相关。那钓鱼台当然他现在这个他希望把这个问题写到美日的这样的联合声明，因为是在过去钓鱼台当然从这个希拉蕊的时候，对不对，他当时他就讲这个东西基本上是在这个日本的
对
安保的第五条
适用范围。
那因为美日安保基本上他排除了这个争议性的岛屿，那换言之就是说像北方四岛，他跟俄国之间的这样的有争议性的领土，以及他跟这个韩国这个独岛，或者是这个日本称之为叫主岛，那这个当然不会在美日安保的一个范围。那不过钓鱼台日本他一口咬死这个是这个岛他的，而且认为没有主权的争议，那所以他当然理所当然的认为说那这个完全符合这个美日安保第五条。那不过这个这美国在这问题上面一度采取跟主权一样的模糊，那但是在这个之前奥巴马的时候他越来越清楚，就是他支持这个日本在这个钓鱼台这个地方，就日本称之为叫尖阁，拥有所谓的行政权。那不过就是说对于主权事实上美国包括现在的这个拜登政府，像他也没有要做主权上面的这样的一个表态。那虽然之前美国的这个军方他有讲错话，他的发言人对不对，但他随后很快的他就做了一个更正，而且他说如果我这样的一个发言错误对任何的这个人造成了这个困扰，他愿意道歉。那所以在美国还是维持就是说 我支持的是行政权。那所以那如果按照这个美日安保的话，那这个也符合第五条的一个范围。那不过现在美国的这个在这个问题的一个保证，过去只是一种这个等于是用这样的公开谈话，那来做一个这个表态哈。那现在日本还是希望就是说把这个东西写到这个美日的这个联合声明。那当然他们还有共同关切的是北韩的问题啦。那因为北韩这个之前在3月25号那他这个也试射了一个新的这样的一个战术的一个飞弹。
对对对。
那这个问题当然日本其实一直很不满意过去美国的一个态度，就是说这个把这个人质绑架跟飞弹还有这个核武把它脱钩。嗯。那日本希望就是说把他的、這個、
包在一起。
对，绑架日人事件也作为对北韩问题解决的这样的一个一篮子的问题，而且这问题必须放在里面被解决，我们才可以跟北韩达成所谓的这个一个和解或是一个协定。那美国是认为说这是两件事，那这个应该把它分开来。换言之，美国嘴巴讲说支持你的这样的一个所谓的绑架日人，对不对？美国也会表达同情，甚至于连之前的这个川普政府，
对
不对？那他也会做这个表面文章，
对。
可是实际上，
让安倍可以跟这个国内说，我们表达了关切，他们说会转达，
对
不对？
对对对对。那事实上，他在这个跟金正恩对话的时候，这个根本不成为他们的一个这个这样的一个问题。对，那现在基本上日本基本上是要拜登，这个就是说把这些问题全部放在一起，而且我们要共同行动。那另外的话，当然就是说，这个日本基本上对于就是说北韩的这个飞弹，它从过去的这个，就是说在美日的这样的一个首脑会谈之后，美国态度有转变，就是说你这飞弹，我只这个在意你这样的一个长程的弹道飞弹，换言之就是对美国会构成威胁，可以到达美国的这些飞弹。
美日首脑会谈。
就是在这个美国跟这个金正恩对那个、
美朝、
那个、
对美朝
对美朝的这个会谈里面，他美国他的态度有改变，就是说飞弹基本上他把它这个分开来，对，那对于这种短程飞弹，那基本上美国不管了，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就上个月3月21号，那北韩也先试射了一个短程飞弹。那这当时我们可以看到在镜头里面的拜登总统，对不对？他还很有自信的，脸上还有笑容，对不对？而且他认为说这个也没什么，这个他并不认为
朝鲜
北韩已经改变了他的这样的一个这个态度了。他认为说这个东西其实
在可控范围内，
而且没有违反这个
联合国决议。对，
那另外的话就是说这个，不过这3月25号的时候就不一样了。我们看到3月25号整个拜登总统他的态度就180度的一个转弯，他认为说这个东西基本上似乎已经踩到红线了。那所以其实日本他希望就是说你美国不能只有这个关切你自己这个的威胁，换言之就是说这个像川普一样，对不对？只管这个弹道飞弹这个可以打到你美国的，那至于就是说对邻国像日本这个会威胁到的，他用中短程飞弹就可以了。那这个问题其实我觉得在拜登跟他的会谈里面，日本他必须要重新的获得美国的这样的一个保证。那当然这个还有一个就是驻日美军的这个军费的负担啊，虽然这个可能还有时间可以谈哈，那因为这个美日跟这个美韩之间都有一个所谓的那个就是驻日驻韩美军的一个军费的负担。那过去这个川普总统把这个问题弄得非常的僵，也影响到他跟这个日韩的一个关系。那现在韩国的方面
已经谈好了吗？
对，他暂时解决。那大概就是按照之前的这个南韩的这样的一个这个态度，就是让你涨价，可是不能一次给我从10亿涨到50亿，你给我狮子大开口涨了5倍，对不对？那日本的方面，事实上之前川普也狮子大开口，他说我对你比较好啊，对不对？涨4倍，可是日本他负担的 base 比较大，他是从20亿要给他涨到80亿，那从绝对值来看，日本涨的很多。
川普就是做生意的，
对啊。那这个现在拜登上来之后，当然日本他必须要重新跟他再签一个5年的这样的一个协定嘛。那在后续的这样的一个谈判里面，我想这个他们这个会把这个问题给解决掉。那这个问题也这个过在过去基本上是困扰美日关系。那所以在 这一次的这个菅义伟他访美，我想他最重要的一个这个目的，就是要证明给日本的国民看，就是我们那个坚实的朋友、坚强挺我们的这个美国又再度回来了。那所以他这次去，其实他在他的内部的宣传上面，对不对？他就说这个他这次的访美是这个拜登总统上台之后，他在这个华府第一个接待的外国的首脑。
对对对。
那他说这个代表什么？他说代表日本在美国的这个外交里面，或者在日本在美国同盟里面是最重要的。所以他基本上，我认为他这次去，当然是要巩固美日关系的，不过他还有更大的一个目的，他要选举了。嗯，今年的这个十月会有众议院的选举，而且众议院大选向来会提前。那在这个众议院改选的这个同时，其实日本自民党的总裁也要改选，就九月这个是一个固定的一个期程。那当然他想连任，对不对？任何的一个这样的一个日本首相，他都不想作为一个短命的首相，他想要继续投下去，那所以他必须在这个他的政绩上面要取得一个可以帮助他选举，可是他现在没有舞台。
对，
那
疫情也一直在出状况，然后冬奥能不能够顺利，现在也充满很多变数。
那冬奥即使能够办，可能也有点哩哩啦啦。
就是 啊，就说能不能够顺利的圆满的这个收官哈，也都会是很大的问题。
而且他现在事实上疫苗施打也不是按照他所设想的进度那么的顺利，对不对？那个第三波下去了，可是现在樱花季它一开放，然后这个整个第四波又上来，现在大阪跟东京也是非常的严峻。
对啊，
那包括跟我们台湾最近的冲绳也蛮严重的，那所以他在内政上面其实乏善可陈啊，那所以他希望在外交上面，特别在对美的这个部分，他能够得分。所以你看这个，在拜登上来之后，他非常的积极，对不对？你看这个像跨的，还有这个美国跟日本的这个所谓的 2+2， 然后之后这个还有美日韩的防长。这个他们不是防长，这个他们的这个情报首长，这个就是 Kitamura， 就北村之，
他们在那个跟那个苏立文
对，
在美国的会面，
对，还有韩国的这个安保室的这个首长，这个徐勋，他们这个三方的这个碰面。那不过就是说，在美国跟日本之间的关系里面，其实还有一个问题就是日本跟韩国的问题啦，就是说美国他希望日韩能够把关系作为一个这个等于是稍微缓和一下哈。那现在当然气势很弱的这个文在寅总统哈，他当然他拼命的递橄榄枝，可是这个现在的菅义伟这个他这个尾巴翘的比较高，那这个他似乎啊这个对于这个韩国递的这个橄榄枝哈已读不回啊，那所以就是说未来的这样的一个日韩关系里面，拜登事实上他还是需要做点工作，就是他必须这个当然通常在两个同盟之间，日本会姿态比较高，原因是因为美国真的比较挺日本。所以南韩的朋友会跟我这样讲啊，他说日本跟南韩中间呢，美国并不公平，因为通常压力的话，南韩比较大。可是你也不能够单方施压，你必须一方施压一方用拉的，日本你也要拉一下，那这样的话其实日韩的关系才能够这个会有一些改变。不过现在文在寅他比较这个困难，因为他的民调真的很低
很低，然后应该最近这个
首尔跟釜山这两个
通通都输了，
对，通通都输输得很大，
对，
那个他都是被在野党用这个压倒性的这样的一个票数这个取
胜，就是击垮了。
而且他最主要的原因还是这个当时支持文在寅政权的这些年轻人已经离开了他，因为他认为你没有兑现你当时对我们的这样的一个年轻人生活照顾、生活改善的这样的一个承诺，特别在住宅。
而且选前又弊案。
那而且对啊，就是你主管这土地的，对不对？主管这个住宅的这些官员，你自己自肥，
是，
所以这个当然对他的形象是大伤。那所以就是说明年当然距离选举，
而且金正恩也实在是太不给力了，我觉得文在寅好可怜。
其实文在寅现在日本大概不太想理文在寅，因为他认为你就是一个反日的政权，那他希望
而且也不太亲美，
对，他不太亲，而且他对中国的态度基本上是，当然他希望在美国跟中国中间保持平衡，可是我们可以看到他跟日本现在比较 刚好相反，一个是往美国倾斜，一个是往中国倾斜。
对
对，那他认为这样的一个这个快要下台的总统，而且在过去四年来，那对日本是采取他们把它界定是一个反制，那所以这个他们现在可能想把这个文在寅最后的所谓的垃圾时间把它拖过去，反正
是哈。
如果未来的这个在野党上来，就是那个像朴槿惠他们那一派，那上来的话，这个包括他认为就是说整个日韩关系比较有谈的可能，而且日本才会比较有兴趣啊。那对于现在的文在寅，他们认为谈什么都没用。
而且对于这个韩国的整体气氛来讲。其实比如说日韩之间关系的和解对于执政党也未必有利，那个时候朴槿惠在跟在美国的压力之下跟日本签了那个情报协定，他在国内也被骂翻了，
对，被骂翻了。那这文在寅是那个我在日本的朋友这个在他们在看日韩关系啊，他就这个讲，他说这何老师你知道吗，这个这文在寅什么时候会反制，他说他民调很低的时候他就反制，他说他通常用反制来救他的民调，那现在基本上这个他的民调很低了，可是他也不敢反制，因为这眼前的美国这个对他的压力真的很
大，
那所以他这张反制牌也一直打不也没办法打，所以他要救他的民调现在真的很困难，那所以现在日本也认为那我机会来了，对不对，你不敢打反制牌，那你民调拉不起来，拉不起来的话你可能明年的选举应该你们执政党会输掉，对不对，李洛渊要这个他现在从气势上来看李洛渊的民调他是落后的，那所以就是说他认为那一切就等到明年新的总统，那五月的他一年嘛，那他认为他可以等，而且日本自民党他也比较有这个把握，就是说即便明年的时候菅义伟不再是首相，可是执政党应该还是
自民党，
对，他会换首相，但是政党轮替的机会不高，
而且这也是韩国的一个宿命啊，就是说就算他在这立场上面他要跟这个美日稍微疏远一些，要跟这个中国大陆亲近一点，那特别是像这个文在寅又想跟这个朝鲜关系弄好，可是他在整个他在整个东北亚在韩半岛的这个里面角色他都受制于美国，
对，那个美国，
所以他动弹不得，然后呢然后他在跟这个金正恩这个部分呢，如果没有一个很爆炸性突破的这个进展的话，他想要有自主呢几乎就是缘木求鱼啊。您现在听到的是辅大日文系教授何思炫何老师呢，刚才呢把这个菅义伟呢即将在这个4月16号到美国去访问啊所牵涉到这个议题呢跟我们做了一个很完整的一个剖析，我们进段广告之后待会回到飞碟午餐现场继续请教何思炫教授。欢迎回到飞碟午餐的现场，我是尹乃菁。我们继续请教辅大日文系教授何思胜何教授啊，果然是专家啊。老师在刚才呢一开始呢就切到一个很核心的关键啊。你说日本呢，他在和中国大陆的外交关系之中，他很少提到台湾啊。他其实，在跟美国的关系里面呢，几乎也没有提到台湾啊。那他提到台湾呢，都是每日都一样，都是强调的是一中原则啊，强调的呢，日本要强调的呢，只是台海和平的重要性，果然是如此哎啊，就说我们在美日二加二的联合声明里面呢，他所写的就是台湾海峡和平稳定的重要性，就日本采取这种策略，您再帮我们分析一下，就是说。他的目的是怎么样？他的目的就是我不挑战中国大陆对于台湾主权主张的情况之下，那我日本要扮演什么角色呢？当我们听到他把台海有事搬到台面上的时候，总觉得非常的尖锐，似乎就是美日呢要联手来去介入台海事务了。
是啊，我觉得这从日本自己的这样的和平宪法哈，还有这个他这个在这个五年前吧，这个他们在这个半个月前，他们才这个不管叫做纪念还叫庆祝，他们当时安倍政府他不是通过了所谓的10+1的这样的一个安保配套的一个法案，接近所谓的集体自卫权。那当然，这个我们台湾在这个集体自卫权解禁这件事情上面，我们
关注很少，
我们 其实我们蛮有兴趣的，而且我们 这里面有部分的这个我们台湾的朋友就会期待，就是说那解禁集体自卫权之后的一个日本，是不是在台海有事的时候他可以扮演某一方面的这样的角色，对不对？那在之前不是也有新闻传出来，就是说这个如果两岸对不对，因为现在包括美国这个都有人对两岸的这样的一个局势趋向于悲观，对不对？那个像之前这美军这个将领这个他还这个讲了，这可能这个
在六年内
对不对？这个两岸会有一个冲突，
对对对，
但对日本来讲的话，他是万万的不想看到这样的一个冲突，因为这个冲突发生的时候，日本其实当然他要介入他会有困难。可是这个问题会不会影响到他？当然会影响到他，对不对？因为台湾就在他南方，那这个水域其实是日本非常依赖的一个水域哈。那个它的能源其实80%都靠中东，所以这个地方如果有事的话，那这个当然他会关切到说他的这样的一个所谓的这个 sea lane 是不是还是能够维护能够维持畅通。像如果我们前事不忘后事之师的话。那如果真的台湾周边有什么样的一种这个情势的一个这个恶化的话，那日本他会采取什么样的一个这个对应哈？那我们事实上可以回到这个1996年桥本龙太郎那个时候，当然桥本龙太郎当时他这个他会要求这美国当然要这个 concern， 所以当时我们看到这美国派了两艘的这个航母过来，对不对？然后这个另外的话，当然他会这个。要北京这个等于是、啊、这个对他的这个 sea lane 的这个畅通，也要有一个明确的这样的一个保证。那所以事实上就是说这个这当时这桥本当然这个他对美之外他有对中，那就是说你这 sea lane 基本上这个不能因为啊这个两岸之间的这样的一个风波，然后就受到了这样的一个干扰和干预。那另外的话，其实这个我觉得日本他直接就是说直接的，如果说真的两岸有冲突的话，换句话说有战争的话，那自卫队会不会直接的介入？我认为这个在目前的一个法制里面哈，他会有实质上的困难，因为我们都知道日本其实如果要派兵的话，他按照他的这样的一个所谓的一个 PKO， 对不对？他这里面这个他要联合国决议耶，对不对？我们看两岸的这样的一个战争，你要有联合国决议，但很困难，因为中国大陆摆明的他是联合国的安理会，对不对？那另外一个就是应当事国之邀请，对，那这里面还有一个问题，就是他可不可以认定台湾是当事国这个问题，对不对？因为他在整个这样的一个台湾的一个立场上面，我们就回到1972年美国这个日本跟中国大陆建交的时候，当然他们提到台湾主权。当时中国大陆当然就是这个跟人家建交的时候都会叫人家讲这个所谓的一中政策，就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是代表中国的唯一合法政府，这一点当然日本同意而且不挑战。那因为这日本也没办法首开这个先例啊，对不对？创造所谓的双重承认，这不可能，日本也做不到。那但是后面那个就是说中国大陆要求日本承认台湾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部分，这个的话日本他采取的他的立场很清楚，他说这个台湾是我旧金山合约我放弃的这个领土，这个地方已经不再是属于我，那至于他属于谁，日本认为他
是
无权智慧，他也不是未定。之前这个斋藤正树在马前总统上台的时候，他曾经在这个我担任理事的这个中华民国国际关系研究学会，他担任一个这个 keynote speaker， 当时他就讲错了，对，那时候我们这个在国安会里面的这个杨永明咨询委员他在场，那个他当然他就要求斋藤代表必须要这个做一个更正，对，因为他讲就是说这个他提的就是刚学姐讲的，
对，未定，
对，都未定。那事实上日本的立场后来也没有支持斋藤，因为这显然不是日本政府的立场，日本政府对于台湾的主权基本上是不表态，而且不能表态，因为他说这个地方不是我的了。那至于他是谁的，他作为一个这个等于是二战的战败国，就像合约第二条他放弃这个地方，那至于说放弃这个地方之后这地方怎么决定，那日本说那这个当然不是由我来讲的。
对啊，这是另外一个话题哈。我真的觉得也是很奇怪，在台湾是有受降典礼的，
对啊，
对不对？所以那为什么？那你在这边举行这个受，你在这边有这个受降典，有这个受降的仪式，那台湾不是你就是还不就是还给国民党政府了吗？好，我们先，那我们再来讲哈，你就说在这个部分，日本认为他无权认定台湾所属，
所以他在这个问题上面，我认为说未来如果真的台海有事的时候，日本要介入，这个他面临很多的这样，不管是自己的宪法里面的问题，或是这个我们刚刚讲到的，这个在二战结束之后，他跟盟国共同签订的这样的一个旧金山合约。那这个他都会有这样的一个这个，就是说他自己没有办法这个去挑战的这个立场、那所以其实也还有一个连带，就像之前我们驻日的这个代表的谢长廷，他在接受日本媒体的一个访问里面，他谢大使他这个希望台日关系能够提升。那在过去里面，我们也一直期待，就是说台湾跟日本之间能够有一个像台美的这样的一个所谓台湾关系法。
对，
台湾关系法实际上对日本来讲的话，这个他会有一个实质上的一个困难，就是说这里面等于是要这日本去改变，就是说1972年他跟中国大陆建交的时候，他在台湾主权的这样的一个模糊的一个态度，就是这地方是谁的，对不对？这个你不要问我，因为我没有权利来讲话。可是如果台湾关系法一出来的时候，基本上他就讲话了，法律就讲话了。那所以这个问题，其实我觉得日本他很难做到，而且他会撼动1972年他跟中国大陆的这样的一个这个双方建交的一个基础。所以我认为日本在外交上面，不管他跟中国大陆在未来会采取什么样的一种这个这种外交的这种态度，可是他基本的这些原则，他应该不会去打破。现在连拜登事实上他也没有要去挑战所谓的一中原则，或者在美国他们叫做这个一中政策，对不对？那所以未来日本这个在台海有事的时候，当然他们还很怕一件事情，就是战火波及到日本，所以就是说这一次的这个菅义伟，当然他如果去美国跟他谈的时候，我觉得菅义伟是在做什么，就是大家先要做一个预化，就是说这个我们稍微要来想一下哦，如果真的台海有事的时候，对不对？在美日安保里面，对不对？我日本能够做什么？我应该做什么？好，那而且在做什么同时，其实我认为日本还是会比较关心自己的第一个海线的安全，第二个战火不要波及到日本，第三个我在台湾有很多的投资，还有很多投资啊，对不对？这些这个日本商社在台湾的投资，还有这个大概有三万侨民，那他们的安全，那他们如何的这个就是说这个就是说
安全，
他们要撤侨还干什么？对不对？
安全的撤离，
那这个东西怎么样来进行？那这我想这个是这一次在这个美日的这样的一个对话里面，他们这个会比较 concern 的这样的一个这个问题。所以我也并不这个认为，就是说即便他们提到台湾，可能也不太我们大概也不用有太大的这样的一种想象，就是说他们是不是会跳脱过去的一种框架，或者是说美日他会有一个比较新的这样的一种，就是说在美日同盟之下，对不对？他们共同应对台海。换句话说，我们是不是会看到美国跟日本联合的，他们会讲他们这个将来会联合的这个行动，在这个台湾的一个问题上面。那我认为在这问题上，日本大概比较这个不会走的那么远啊，因为这个还是有它实质上面的这样的一种这个在条约或者是说在宪法的这样的一种局限性。
是这个根据岸信夫的说法啊，他的意思是说，他们现在正在讨论啊，如何的协助美军啊，是否能够发出像比如说保护美军基建的武器等防护的命令，这什么意思？
事实上，那个在美，事实上我们讲的解禁集体自卫权，哈，这个我们有时候这个会看到日本在很多的文件里面就讲说，这个他不会讲美国，对不对？他会讲这个，就是说可能这个事态是跟日本的这样的一种所谓的一个安全或
者
日本人的生命或者日本的存续有关的等等这些。用这种所谓的对事不对人或对事不对国的这种方式来表态，可是事实上日本解禁集体自卫权，它只是为了要解决一件事情，就是过去在美日同盟里面， 这个虽然1960年修约了，这不再像这个1951年那个是美国片面保护日本，他们改成是一个看起来像平等的同盟关系，可是日本事实上在和平宪法之下，他能够对美国所提供的这样的一种所谓的一种安全的协助是几乎是不可能。那所以他们这个就是说，那但是在所谓的有这种就是有事的时候，对不对？那美军跟自卫队之间如何的联合如何的联合行动，他们要采取什么样的联合行动，但这个有针对日本自己领土领海跟领空的，还有一个针对周边，这不太一样。那但是就是说但美国他很期待一件事情，就是说你至少这个就是说必须对在你的这个就是说你旁边的这样的一个美军，对不对？他的安全你必须要提供一个协助。其实以前我们经常会开玩笑讲，就是说如果这美国也经常用这样的例子然后来跟日本 argue， 就是说有一艘美国的舰艇，对不对？他被攻击了，对不对？那你旁边有一个自卫队的船，那你能对美军做什么？但以前日本通常这个在还没有这样的一个集体自卫权解禁的时候，日本什么也不能
做。什么都不能做。
对啊，如果这个在公海的时候，日本什么也不能做。所以就是说他们在过去就是说解禁集体自卫权，一直到这个所谓的10+1的防卫法制，他解决的只不过是在未来这个情况之下，日本可以对美军提供必要的这样的一种协助，而且这也符合所谓同盟的定义。那至于就是说这个美国之外的国家，其实我认为我们如果去看或者去研究整个这个美日之间的这个包括它的 guideline 或者对不对，那个叫做这个就是那个它的那个所谓一个，对，它有就是美国跟日本，就是美军跟这个自卫队，它在这个有事的时候，对不对？他如何的去这个应对，如何的联合行动的概念，然后再包括这个，就是说他的10+1的这样一个配套的这个法案的时候，是啊，我认为这里面打开的只不过是过去这个美国要求他做的这个部分，就是你对我的这样的一个等于是一个义务。那我们要讲清楚。那至于就是说你有没有办法派兵海外，我觉得这个在和平宪法下，日本很难针对一个不是他的战争，或者人家这个战争也不是针对你，然后你派你直接的介入这样的一个，而且这两岸的战争在日本的这样的一种法律的一个性质上来看的话，他还面临了一个这个比较困难的，就是说这到底是两个国家之间的战争还是一场内战。
是您现在听到的是福大教授啊，何思胜何教授在这个分析日本在美日还有这个中美日啊三个之间的关系和角色。菅义伟呢在日前的时候接受媒体访问的时候呢，他谈到有关于台海有事这个事情呢，他会在跟美国总统拜登在会谈的时候，这是也是一个重点。他强调的是说在美日威慑的背景下，创造台湾与中国大陆能够解决的环境很重要哈。那美日呢，他要透过这个行动对于大陆造成什么样的压力，对于台湾又造成什么样的压力啊？我们先进一段广告，广告之后回到飞碟午餐的现场继续请教何思胜教授。欢迎回到飞碟午餐现场，我是尹乃菁，我们继续请教何思胜教授啊。何教授，我们看到日本他的现在的角色啊和态度呢都非常的积极啊，他希望在这个日美关系之间，在这个印太同盟里面扮演什么样的角色？
当然这个日本我觉得他现在当然他要维持住这个他周边的这样的一个稳定啊，这个是他必要，而且当然他也希望就是说这个整个他在整个东亚，对不对？从明治维新以来，我想他一路的都是走在东亚的一个前面。那当然他不希望这样的一种这个东亚这个除了美国之外了哈，那个他跟中国的关系里面不希望被逆转。换言之就是说他要 keep 住他在整个东亚的这样的一个位置。那当然他现在这个就是说整个经济力基本上在下滑，这个是他的一个实实在在的一个问题哈。那
致命的短板。
那不过就是说他，所以事实上对日本来说的话，就是说整个在日本的近代，对不对？他一路的被美国抓在手上，像对日本这个国家而言，没有一个国家希望自己被抓在这个另外一个国家中，他当然想要调整这样的一个美日关系。不过在现实的状况之下，中国对他的压力真的很大。 那他如果把美国，他如果跟美国关系没有处理好，换句话说，他跟美国的这个关系如果断开来之后，他事实上他自己也没有办法面对中国。所以事实上，日本有一些人也点出了这样，就是说直接挑战你现在日本的一个困难，就是说，事实上在东海或是钓鱼台问题，他说像大陆的海警法一出来之后，为什么日本你这么紧张，对不对？一直要逼问这个美国，说钓鱼台在不在美日安保的这个第五条？我要是美国，一定觉得你很烦，你讲了几遍了，对不对？那你怎么一直还要叫我重复，对不对？而且日本讲不是只有嘴巴讲，你话压一下好了啦。哦，那这个可是日本认为，但是日本有部分的人士就讲说，这里面透露出了一个什么样的问题，就是说这是一个事实啊，就是说整个东海的这样的一个这个防卫，对不对？或者钓鱼台的这个防卫，那基本上日本是靠自己的力量是做不到的，他一定要靠这个美国。但是现实的日本也知道，美国在整个这个印太地区，对不对？美国也老了，对不对？那这个他跟廉颇一样，这个不过是他还是可以吃饭的，哈。那这个就是说，这美国的力量，这个他也在下滑，所以日本他怎么办？所以日本他会像刚刚学姐提到的，就是说安倍，对不对？他当然拉住美国，但是他同时他也要扩大这样的一种在安保上面的这样一个结盟，所以他才会提出一个自由与繁荣之湖，对，那个那就最后就是他提出一个四方对话跨的这个东西，那这个最早是安倍提出来的，然后被这个美国拿去用，那但是说这个这里面事实上这个美国。这个在整个东亚，当然日本不会想要让他离开。那美国在东亚也依旧重要，可是他知道，就是说这个美国跟冷战时期的美国已经不一样。那所以这个他必须要这个除了美国之外，他还要在美国 plus。所以这个我想，这个有他日本的这样的一种这个考量。不过就是说，我们之前还有这个看到有媒体就讲，就是说那可能这个日本跟美国之前2+2里面有提到，就是说东海他们要联合演习，对不对？要出动全军，这个规模当然很大哈。那个自卫队出动全军演习，这个大概是快要30年前哈。那在整个冷战结束之后，其实已经将近30年，日本没有搞这个全军，因为全军演习大概要动员10几万，这整个自卫队几乎要全员出动。那而且他们挑的演习的地点，听说啦是在钓鱼台周边，而且甚至有人讲说，他们要演练的科目就是，如在一个岛屿如果被占了之后，如何的再
夺回来，
对，夺回来，对不对？因为这个美国跟日本一直很担心中国大陆会有这个所谓的船海战术，用所谓的这样的一个就是。他们认为是假渔民啊，
对，就先从民船发动，
民船就是像现在菲律宾这样的问题嘛，对，200艘嘛，
先是民船，
对，
后面就是来的，就是真的是海军军舰啊，什么的都来了。
而且他认为说这些民船根本也不是真老百姓，对不对？他认为说那个后面根本是中国大陆的军方。
对，而且现在海警法通过了之后呢，那个第二海军加上这个正规的海军，他们认为这个整个的力量太大，
那所以日本他蛮担心的，然后这个他们就要演练这个夺岛，所以那他说那演练夺岛在哪里演练？但这日本他讲说，那这个钓鱼台里面，对不对？有八个岛里面有刺尾屿跟黄尾屿，这两个岛屿基本上是美国之前作为他的一个训练用的一个炸射场。他说那这两个岛屿应该是美国可以控制的，那所以我们在这两个岛。不过最近传出来，其实我认为就是说。九月他们应该是在奥运完之后才会有，如果有这个演习的话，哦，那要搞这个演习会不会在这么敏感的这样的一个这个就是在真的在钓鱼台的海域甚至于登岛，我认为机会不是那么的大。我们可以看到这后面其实有一个新闻出来，就是说日本他们后来也把这个一些档案找出来，就是说事实上这两个岛屿这个在缓缓琉球协定出来之后，整个钓鱼台的这个争端升高之后，美国基本上不再跟日本这个在延续这个，就是说这过去对不对？美国控制这个琉球的时候，他们把这两个岛当成是一个美军的一个靶场的这样的一个政策。换言之，就是说你要把美国拉进来，对不对？然后做这样的一个所谓的这种哈，这个夺这种就是夺岛的一个演习，而且是在钓鱼台上。我认为美国他不会力挺啊，因为这个等于是一个现状的打破。那美国事实上在钓鱼台问题上面，美国同样的一个这个态度，就是说他挺日本的行政权。而且他也认为说，如果在这个前提之下，对不对？这个你的这行政权被挑战了，那美国愿意支持你， 那美国会按照 美日安保 他做他该做的、嗯、可是这里面有个前提，这不是空白授权，这跟两岸有点像，就是说如果是你日本自己闹事、嗯、那这个祸是你自己闯出来的，那美国也不见得这个会有这个就是帮你善后的这样的一个义务。像日本也很清楚，就是说美国对于这个钓鱼台的这样一个承诺，它不是空白授权。
嗯，
那所以就是说，我不认为就是说美国它会被日本请君入瓮啊，就是说这个等于是用这个演习，然后就是说再把钓鱼台的这样的一个日本控制的这个现状，再往日本有利的一个方向去推。
嗯，
我认为美国它支持就是现在这个样子。
那
大家就不要再去这个弄。那像台海的话，我认为美国的立场事实上也类似。对，
嗯，但是如果两国的大规模演习，那当然对于中国来讲是一个很大的一个刺激啊。
那对，
所以日本到底怎么去评估它跟中国大陆之间的未来关系？他们现阶段是两边是很紧张的啊。
现在其实我觉得日本在这个2017年这个中日关系开始改善之后，他一路的他认为就是说这个当美中关系拉得越来越紧的时候，日本跟中国之间的一个关系的话，中国需要日本比较大。那所以就是说在这问题我们可以发现，就是说日本2017一路上来之后，其实刚开始的时候日本在安倍还，我们还记得吧，在 APEC 对不对，那个安倍还在那边这个哭等。那等于是这个，对，那个时候他站在那边这个好像这个很尴尬，对不对？可是你会发现后来这日本一直认为就是说在中日关系里面，事实上我可以以逸待劳，你中国对我的需求这个是比较大，但特别在现在，那所以日本他在这个中日关系里面，我认为他们在评估一件事情呢，就是说我往美国的身上多靠一点的时候，中国大陆真的会对我翻脸吗？他们一直在测试中国大陆什么时候会反手。而且就是说我们看以前中国大陆他要惩罚这个，比方讲像南韩或是惩罚澳洲，对不对？很容易哦，对不对？他出手就出手，可是要惩罚日本它比较困难，因为在这个中日的这个经济关系里面，日本确实对中国大陆比较重要。
嗯，
那所以其实包括南韩的朋友之前也会抱怨这件事情，他说这北京啊，对不对？这个在朴槿惠说下手很狠啊，对不对？可是你看他说，这日本、
就是、为了萨德系
统，对啊，日本对他也没比较好啊。
嗯，
可是他顶多跟他不讲话，好像可以正冷惊热。
嗯，
那不但后来，
就您的意思就是说，即便是像这个在中国大陆的境内呢，有这种反日啊的那种事件啊，但是呢，两国大陆呢就不会对于日本呢采取像对待韩国那么样的一个手法，所以接下来之后呢，日中关系呢又会如何的去进展？这就是我们会持续关注的话题哈。今天时间已经到了，非常谢谢何思恩教授为我们带来的精彩的分析，谢谢何老师，
谢谢各位听众，
谢谢。